咱们正说到赤壁鏖兵火烧战船，曹操是大败而逃。等曹操跑到乌林，他一看这地方十分险要，可是已然没有周瑜跟刘备的追兵了。曹操放声大笑，嘿嘿，这一笑啊，把常山赵云笑出来了，这下把曹操吓坏了。赶紧派两员大将张合、徐晃双战赵云、赵子龙，曹操借这个机会夺路而逃。曹操的残兵败将成了惊弓之鸟、漏网之鱼、冒烟突火。他们这一跑呢，赵云的兵将就借机会收罗战利品了。张合跟徐晃一看曹操跑了，得了，我们赶紧跑吧，舍了赵云，跟着曹操继续往前逃。曹操的残兵败将败得这叫惨呐！跑着跑着，忽然间听见后边一阵大乱，有兵士禀报曹操：“丞相，大事不好，你看后边有追兵，快跑，快跑！”曹操心里直发慌啊。嘴里说着快跑快跑，回头再一看，是不寒而栗。其实呢，也就几百人都把曹操吓得这样。仔细一看，这200来人走得七零八落，不像追兵，好像是逃兵。哎呦，再一看，曹操也乐了。前边是两员大将李典、李曼成，还有许褚、许仲康，后边是曹操这些谋士。曹操一看这些谋士，这惨呐！帽子也掉了，衣服也破了，胡子也烧焦了，有的连靴子都没有了，哼，有的连眉毛都烧没了，脸上黑一块青一块的。曹操叹了一口气，你别瞧这些谋士一个个这么狼狈，见了曹丞相赶紧上前施礼，给曹丞相道经。得了，曹操也用好话安慰这些谋士：诸位先生啊，这儿可不是安全之地，咱们呢赶紧往前走。丞相，咱们上哪儿啊？我原来打算取道荆州回许昌，现在是去不了了。江东的兵将把道路都堵死了，南郡离江东很近，去那儿危险，可是没办法，非走南郡不可了。这样，咱们奔南郡，先到江陵。可是你们说说，去江陵走哪条道路最近呢？谋士吕虔说了：丞相，前边两条路可以到江陵，一条是大路，一条是小路。大路通南夷陵，小路通北夷陵。哦，哪条道路最近？丞相，走北夷陵，通过葫芦谷口，这条路最近。好，就马上够奔北夷陵。这时候雨就小了，大家伙实在受不了了，每往前迈一步都得咬咬牙发发狠呐。曹操在马上回头一看，哎，他心里也明白，这些残兵败将一个个都累坏了，而且这场雨这么一浇，身上无衣，洞内无食，如果不吃点东西，恐怕都熬不下去了。曹操心说呀，我鼓励两句吧。哎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前面不远就是葫芦谷口，到那儿咱们再休息，做点饭吃。大家伙一听走到前边可以休息，精神一振，赶紧跟着曹操赶路。等残兵败将到了葫芦谷口，曹操传令休息吃饭。就这一声令下，哗啦一下全躺下了。往哪儿躺啊？什么山坡底下啊，石头上头啊，草丛里呀、啊，反正能坐的地方尽量坐，能躺的地方尽量躺。 这马也实在是饿坏了。武将们摘盔卸甲，放下马鞍，把马刚一放，这马呀就啃荒草，啃树皮，不好吃也得啃几口，那马也饿得受不了了。谋士们就把衣服脱下来，帽子摘下来，晾晾晒晒吧。有人扶着曹丞相，给曹丞相找了一块青条石，让丞相往这一坐，再一看丞相身上这件大红袍，竟是窟窿了。得了，丞相，您把这件红袍脱下来，我们给您晾晾，不然的话您让雨水给泡病了也坏了。曹操就把大红袍脱下来，往旁边树上一晾，来呀，埋锅造饭。四个字埋锅造饭倒好说，上哪儿弄东西去呀？大家伙搜了半天，搜出几把米来，找了点树叶，找了点菜叶，埋锅没锅，干脆就把这盔往下一摘，这盔就是锅了。好容易打着了火石火镰，弄点水一熬，这稀粥就这几把米得多少人吃啊？有人就宰马了，瘦马不能走的，已然走不动的，干脆给宰了，咱们就炖马肉吃吧。曹操一看，没想到我83万人马一败涂地，败得这么惨。再往四周一看，这个地方山势险要。曹操用手一捻胡须，曹操也愣了，刚捻的一半往下一捋胡须，他这习惯动作也没捋着，曹操这胡子都烧得剩一半了。曹操一抬头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大家伙儿不知道曹操有什么指示，丞相你有什么命令吗？嘿嘿，是我曹某好笑哦，大家伙儿一看曹操这么笑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丞相你怎么还乐呀、啊、刚才在乌林一乐，乐出个成山赵云赵子龙来，咱们就伤害了不少兵将啊，咱们刚在这踏实坐这么一会儿，这饭还没熟呢，您怎么又乐上了？有人大着胆子问丞相，您笑什么呀？嘿嘿，老夫像那猪个村夫吴某，周郎小儿守志，嘿嘿。大家伙一听，心说曹丞相您还笑话诸葛亮跟周瑜，他们吴某守志都把咱们治成这样了，要是足智多谋，恐怕咱们连个整尸首都落不着啊。可是心里这么想着，大家伙谁也不敢说呀，只能是这么问吧，丞相怎么见得诸葛亮无谋，周瑜少智呢？你们看，此处山川险要，又是重要隘口，如果是我曹某用兵，就在这儿事先预备一支精兵，这叫以逸待劳啊。我们纵然能逃得活命，恐怕也得受了重伤。可是周瑜诸葛亮就没想到这一点，所以我说他们用兵是徒有虚名。这些文武官员还给曹丞相拍马屁呢，哎呦，丞相高见，丞相高见。刚说到这儿，突然间就听见四外哒哒哒，不噜噜噜噜，杀呀，那曹操啊，哗，可把曹操跟手下的兵将吓坏了。大家伙顺着声音一看，一匹马奔跑如飞，马上一员大将，身高一丈开外，冰铁盔甲，造张袍，胯下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。大家伙傻了，原来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。张飞心说诸葛军师太高了，果然在这儿等着曹操。张飞斗丹田一声喝喊，曹操，俺张飞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，你往哪里走？就这一嗓子，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呀、啊！ 曹操这真魂吓得差点出了窍。众位战将看见张飞、张翼德，全都胆战心寒。许褚一看，我们这么些员战将就怕了张飞了吗？他纵身就上了马了。他可忘了这匹马还没上马鞍子呢。许褚掌中双刀，张飞你休逞刚强狠，许褚来也！催马就奔了张飞，双刀往下就剁。大将张辽跟徐晃一看，许褚虽然有勇，但是现在的许褚累得筋疲力尽，人困马乏，骑着铲马，这铲马就是没鞍子的马呀。所以张辽、徐晃不放心，张辽掌中大刀，徐晃掌中金钻开山月，一左一右也跟着上去了。咱们给你个群战吧，你好汉架不住我们人多，三匹马就全都奔了张飞了。好啊，张飞一看，平时俺张飞也不惧打仗，不就这三员大将吗？张飞压大枪，抬头一看，这三员大将，嘿嘿嘿，好有意思。张飞差点乐出声来。嘿，一看这三员大将也不是怎么配的，这张辽是有盔无甲，光剩下头盔了，身上甲印全没了。徐晃呢是有甲没盔，身上甲印倒挂着呢，头上头发都披散下来，用个簪一别都没别好，呵，披头散发，连盔都没有了。再一看，许褚、许仲康骑着一匹铲马，穿着一空心的战袍，嘿嘿，有意思。这时候，许褚掌中双刀已然到了张飞的马前了。张飞把大枪在手中一捋，啪，这枪杆就颤了，枪音就圆了。大枪枪劲儿直奔许褚、许仲康，嘿嘿，俺老张先扎你这个骑铲马的，把许褚气坏了。张飞大枪到了，许褚、许仲康双刀往出一磕，开。张飞往回一撤这枪，许褚骑铲马虽然有功夫，但是终究不如骑着带鞍子的马呀。许褚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儿。张飞把大枪往过一甩，嘿嘿，我再抽你这煤盔的。大枪就直奔张辽、张文远。张辽拿刀往出一磕，这时候徐晃过来，举斧就剁呀。张飞一抬头，好，这三招我就扎你这有甲煤盔的。这三个人群战张飞，张飞是抖擞雄威，也就打了几个回合，这仨人就受不了了，因为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也没精神，无精打采呀。曹操借着这个机会，让金枪张合在前边开路，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。这张飞有意思，张飞的兵也不闲着。张飞的兵将一看曹操跑了，前边一员大将金盔金甲，大红战袍，掌中一条金枪，嘿嘿，这盔也歪了，甲也卸了，再一看这护背旗就剩下一个了。张飞的兵将高声喊嚷，快瞧啊，瞧曹操的残兵败将啊，兔爷在前边开道啊。张合跟曹操全都听见，气坏了，好你们个张飞的兵将啊。没办法，曹操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。这三个人等看着曹丞相跑远了，也算完成任务了，这才舍了张飞，催马追赶曹丞相。张飞的兵将看着张飞，三将军咱们追不追？不追。三将军，不追咱们干什么呀？回去吃饭。三将军，您传的这叫什么令？什么叫回去吃饭呢？哎，让你们回去吃饭，你们就回去吃饭。有的兵将机灵，快来快来，怎么往回跑啊？哗，跑来没多远，就是曹操刚才休息的地方。这时候马肉也炖烂了，这菜粥也煮熟了，大家伙赶紧下马的下马，坐在地下坐在地下，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了，吃的热香啊。有的兵将爱跟张飞开玩笑，三将军您的主意真高， 打完仗咱们还吃顿饱饭。嘿嘿，这哪是俺老张的主意，这是军师的高招，饭不能白吃，来来来，吃完之后要抢夺曹操的战利品。大家伙吃完了饭之后就跟着张飞这通剪呐。张飞心说，这回我们要发大财了。您想一想，曹操83万大兵，虽然被周瑜这一把火给烧起来了，但是83万人得有多少帐篷，得有多少军舰，得有多少马匹，有军装器械，有多少被子，所以呢烧不尽呢。就张飞带着兵将这么一捡，装上大车，一车一车就往军营里头拉吧。张飞在这捡胜利品咱不管，回头再说曹操。曹操一看张飞指挥兵将没往上追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张飞要真追，曹操可就受不了了。听声音离着张飞的兵将越来越远了，曹操的心逐渐的稳定下来了。往前跑着跑着，有兵将前来禀报：丞相，前边是岔道，有两条路，请问丞相走哪条路？哦，两条路，哪条路最近？贾诩、贾文和过来了。丞相，前边两条路，一条大路，一条小路。大路好走，可是却远50里呀。小路直投华容道，能够近50里。但是小路太难走了，地窄路险，坎坷难行。哦，曹操低头想了想，那么三国时期的华容道是哪儿的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的东北方向。曹操想了一会儿，来，你们派几个人登高观望，看看哪条路上有动静，哪条路上没有动静，然后再前进。遵命。贾诩、贾文和带着几个军士急忙跑到山头之上登高往下一看，然后下山禀报曹操：丞相，通往华容道的小路之上有几处滚滚浓烟，大道上毫无动静。哦，曹操低头想了想，大家是鸦雀无声，就等着曹操传令到底走大道还是走小道了。曹操往下传令了：来，从小路过华容道而去。旁边几位战将一听，就跟曹操说：丞相，小路浓烟已然冒起来了，不能去呀。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，丞相这儿有埋伏，咱们为什么要走这条小路呢？哎，曹操摇了摇头：众位将军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兵书上说的这么两句话吗？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这小路之上虽然浓烟滚滚，那是假象啊，这叫实则虚之。你们别看大路上很平静，那也是假象，这叫虚则实之。要依我看，大路上必有埋伏，而小路上则无有埋伏。这个村夫诸葛亮诡计多谋，他诚心派人在小路上点起几堆烟火，叫我军不敢从这条小路上走过去。只要我们一走大路，马上遇见诸葛亮的埋伏，要是走小路就能安然无恙。这些文武官员一听，全都把手指一挑：丞相妙算，我们可比不了您呐。嘿嘿，曹操一晃神行，把脸一甩：来，直奔小路，奔华容。曹操自以为得计，其实曹操又失算了，就这样正是中了诸葛亮的计策。所以诸葛亮经常说，身为主帅，应该知道上知天时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和。 两军作战，对方主将到底什么人性，什么秉性，他喜欢用什么样的战术，你得了解得非常清楚，然后你才用对策来对付他。所以诸葛亮把关云长安抚在华容小道上，他就是反复研究了曹操的性格。要是按照常规来说，不管是谁到这一看，小路上浓烟吹起，他就不敢走了。一看大路上静悄悄的，准得走大道。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人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巧用心计，善于用兵。曹操必然懂得兵法上虚虚实实而论，他想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，绝不会跟一般人的做法相同，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。所以诸葛亮就按兵书战策的实而实之的计策来对付曹操，把关云长安抚在华容小道。他知道曹操一来是疑心过重，他看见大道上没烟火，他倒认为有埋伏。再说曹操惨败奔逃，急于脱险，好早一天回到许昌，大路究竟是远五十里呀、小路终究是近五十里呀、这样一设这疑兵之计，诸葛亮用实而实之对付曹操的虚虚实实而论，就知道肯定能把曹操诓到华容小道。曹操确实是归心似箭，诸葛亮这些分析判断是符合曹操的心理状态跟他的智谋，真算是把曹操看准了，摸透了。这就好比双方下棋，如果俩人摆上棋盘下象棋，你就会鞭马出车当头炮看三步棋，人家一睁眼就能看出五步棋来，当然是棋高一招能够胜定全局呀，一招不慎就全盘皆输。所以在赤壁大战整个过程当中，周瑜跟诸葛亮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，就把曹操调动起来了，最后终于把曹操引向华容道。等曹操传令头一个策马带着残兵败将走进华容道，一看这山道实在太难走了，把曹兵累得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人还能凑合勉强的往前挪动挪动，这马根本就抬不起蹄儿来呀，只要马往这一站就要趴下，趴下就站不起来了，马尽困乏，军士随着连饿带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但是绝不能坐下，只要一坐下再想站起来是比登天还难。这时候雨虽然停了，风向可变了，不刮东南风了，刮西北风，呜，刚才是雨，现在是风，每个人的身上就好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儿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一个个眼前发黑，吧嗒吧嗒冒金星啊！被烧伤的军士全都拄着棍儿走，挨枪中箭的伤兵互相搀扶着走，一个个衣甲全都湿透了，军装器械是纷乱不整。这时候突然间前军不动了，曹操一愣，刚要问，突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名军校步履蹒跚，拼着命的往回跑，来到曹操马前，丞相坏了。曹操心说，难道前边又有兵将挡住去路吗？关云长、华容道，亦是曹孟德，下回再说。